崔敦礼是雍州咸阳人，隋朝礼部尚书崔仲方的孙子。他的祖先原本居住在柏林，世代为山东大族，北魏末年迁徙到关中。崔敦礼原名元礼，高祖给他改了名。他广泛涉猎文史，重视节义，曾经仰慕苏子清的为人。武德年间被任命为通事舍人。武德九年，太宗派崔敦礼前往幽州征召庐江王李愿。李愿起兵反叛，抓住崔敦礼询问京城的情况，崔敦礼始终没有说出不同的言辞。太宗听说后认为他豪壮，升任左卫郎将，赐给他良马和黄金等物品。贞观元年，升任中书舍人，调任兵部侍郎，多次出使突厥，多次转任后任灵州都督。贞观二十年，被征召为兵部尚书，又奉诏安抚回纥、铁勒部落。当时薛延陀侵犯边境，崔敦礼与英国公李济、汉海都督回纥土弥度被其部下杀害，诏令崔敦礼前往部落安抚吉宁，立了土弥度的嗣子后返回。崔敦礼深谙藩情，凡是上奏请求的事情大多符合皇帝心意。永徽四年，代替高继府任侍中，多次晋封为固安县公，仍然修撰国史。永徽六年，加授光禄大夫，代替柳氏任中书令，不久又兼检校太子詹事。崔敦礼因年老多病，多次上表请求退休。显庆元年，被任命为太子少师，仍然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皇帝下诏召他的儿子定襄都督府司马崔余庆，让他侍奉父亲病疾，不久去世，享年六十多岁。高宗在东云龙门为他举行哀悼，赐给东园秘器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滨州大都督、陪葬昭陵，赐予祝丧绢布八百段、米粟八百石，谥号为昭。儿子崔余庆官至兵部尚书。崔敦礼的孙子崔真慎，神龙初年任兵部侍郎。卢承庆是幽州范阳人，隋朝武阳太守卢思道的孙子，父亲卢赤松大业末年任河东县令，与高祖有旧交，听说义军到达获益，弃县迎接，被任命为行台兵部郎中。武德年间多次转任后任律更令，封范阳郡公，不久去世。卢承庆仪表英俊，博学而有才干，年少时继承父亲的爵位。贞观初年，任秦州都督府护曹参军，因上奏河西军事，太宗认为他明察善变，升任考功员外郎，多次升迁后任民部侍郎。太宗曾经询问历代户口多少的数字，卢承庆叙述了夏朝、商朝以后直到周朝、隋朝的情况都有依据，太宗感叹赞赏了很久。不久令他兼检校兵部侍郎，仍然掌管五品官员选拔事务。卢承庆推辞说，选拔事务的职权在尚书，臣现在掌管便是越权。太宗不答应，说朕现在信任你，你为什么不信任自己呢？不久历任雍州别驾尚书左丞。永徽初年，被褚遂良陷害，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。褚遂良不久又搜求卢承庆在雍州的旧事上奏，因此被贬为简州司马。一年多后转任洪州长史。恰逢高宗将前往汝州的温泉提升卢承庆为汝州刺史，入朝任光禄卿。显庆四年，代替杜正伦任杜之尚书，仍然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不久因杜之事务失当，出任润州刺史，再次升任雍州长史，加授迎亲光禄大夫。总章二年，代替李乾又任刑部尚书，因年老请求退休，得到批准，并加授金子光禄大夫。总章三年，因病去世，享年七十六岁。临终告诫他的儿子说，死生是至理，也如同早晨有晚上，我死后用平常衣服入殓，每月的初一十五祭祀时用平常食物，不用牲畜，坟墓高度可以辨认即可，不需广大，丧事办完就下葬，不需占卜选择，墓中器物只用瓷器和漆器，有棺无椁务必简要，碑志只记载官号年代，不需过多文饰，追赠幽州都督，谥号为定。弟弟卢承业也有学识。贞观末年，官至雍州长史，检校尚书左丞。兄弟相继担任此职，当时人认为荣耀。不久因卢承庆的事被牵连，贬为中州刺史。显庆初年， 再次任雍州长史，前后都有能干的声誉。三次升迁后，任左庶吉，兼掌司列选事，赐爵魏献子。总章年间，在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任上去世，追赠明州刺史，谥号为简。卢承业的弟弟卢承泰任齐州长史，卢承泰的儿子卢其清长安初年任雍州入侍参军。当时武则天令雍州长史薛继绪选择僚属中可担任御史的人，薛继绪汇报卢其清推荐了长安尉卢怀慎、李修光、万年尉李毅、崔实、咸阳城倪若水、周至尉田崇辟、新丰尉崔日用，这些人后来都官至大官。卢其清开元初年任滨州刺史，当时张守圭任果毅，卢其清以礼接待他，对他说，十年内你会成为节度使。果然如他所说，当时人认为卢其清有见识人物的眼光。卢其清喜好饮酒，喝到一斗多也不乱，宽厚可亲，世人朋友因此善待他。多次升迁后任太子詹事，封广阳县公，不久去世。卢承庆弟弟的孙子卢藏用另有传记。刘祥道是魏州官城人，父亲刘林甫武德初年任内史舍人，当时军事机务繁忙迅速，各项事务草创，高祖委任刘林甫专门掌管这些事，他以才干著称。不久诏令他与中书令萧瑀等撰定律令，刘林甫于是撰著了律议一万多字。过了很久，升任中书侍郎，赐爵乐平南。贞观初年再次升任吏部侍郎。当初隋代参加选拔的人从11月开始到春季就停止，选拔期限既短，选拔官员多不深入了解。当时选人逐渐增多，刘林甫上奏请求四季都可以听选，随到随住你，当时认为十分便利。当时天下刚平定，州府及赵氏多有赤牒授官，到这时停止省去，全部前来集中，将近一万多人。刘林甫根据才能选拔提拔都恰当合适。当时人认为刘林甫掌管选拔可与隋代的高孝基相比。贞观三年因病去世，临终上表推荐贤才，太宗十分嘉许哀悼，赐卷250匹。刘祥道年少时继承父亲的爵位。永徽初年历任中书舍人、御史中丞、吏部侍郎。显庆二年升任黄门侍郎，仍然掌管吏部选事。刘祥道认为全选综合的方法还有欠缺，于是上书陈述其中的得失。第一条说，现在的选官机构取士过多而且过滥，每年入流的人数超过1400，这是过多。杂色入流，不加全选减拔，这是过滥。经学明达，品行修洁之士尚且含有正人君子，多取虚吏之流，怎能都有德性？既然知道共同治理事务的人，善人少而恶人多。有国以来已经40年还不能刑罚错置不用，难道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？只是那些福音先王之道的人考试合格后才交付选官，那些奔走于几案之间的人不经过考试就加给俸禄官阶。机考古道的学业虽然难以知晓，但是才能浅薄的人为什么那么容易禁用？那些杂色应当入流的人希望命令曹司考试判案后拣选分为四等上奏，第一等交付吏部，第二等交付兵部，再次交付主爵，再次交付司勋。那些行署等因私犯公罪情状可责的人，虽然经过赦免降级也酌情配属三司，未经赦免降级的放回本级，希望入流不滥，官无冗杂，并且让虚吏之辈逐渐知道劝勉。第二条说，古代的选拔是为官职选择人才，没听说取人多而官员少的。现在官员有定数，入流没有限制，已有定数供应无限，于是导致久留繁复众多，人逐年积累。谨慎估算所需的人数，酌量每年入流的人数。现在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、九品以上，共13465员，姑且列举大数，应当是14000人。壮年入仕，60岁退休，取其中数，不过30年。这样14000人。30年就大致用完。如果每年入流500人，经过30年就得到15000人，而固定需要13465人，足以满足所需之数。何况30年之外在官的人还很多，这就有余，不担心其少。现在每年常入流的人 就超过1400，计算阴虚之数之外多于两倍。又平常选官放还的人仍然滞留6000-7000人，再加上每年新增加，实在不是处置的办法。第三条说，儒学是教化的根本，学者的宗师，儒教不兴盛，风俗将衰替。现在学校遍布四海，儒生充满三学，诱导扶持的方法按理确实完备，但奖励禁用的途径或许有未周全之处。只是永徽以来到现在8年，在官的人因善政粗略闻名，论事的人因一句话可取，无不受到皇帝恩命，破格超生。而儒生没有听说恩泽波及，臣因此认为奖励禁用的途径未周全。第四条说，国家拥有天下已经40年，百姓官僚没有实行秀才举荐，难道是今人不如古人，还是举荐贤才的途径未到？宁可号称多事，却断绝了这种人。希望六品以下以及山谷之中特将诏命重新仔细搜访，并酌量制定条例，逐渐加以优厚奖励。不这样，在赫赫盛世，这种举荐就断绝了，一代盛世实在为朝廷感到惋惜。第五条说，唐尧、虞舜3年考核一次政绩，罢免昏暗，提升贤明，两汉用人也让人长久居其职位，所以因官而命事，有苍氏、与世之性。喂，近以来事情无可记载，现在在任的人经过四考就迁转，官员知道将任满，必定心怀去旧，百姓看到有千代，怎能不敷衍苟且？以去旧之人面对敷衍苟且之辈，要求他们移风易俗，难道可行吗？希望经过四考再任上加阶，到八考满，然后听候选拔，返璞归真，虽然不敢期望必成，送古迎新确实稍微减轻劳苦弊端。第六条说，尚书省24司及门下中书都事、主书、主事等近来选补都选取就任留外有刀笔的人，即使想参用士流都以同类为耻，前后相承，于是成为旧例。而且叶省崇高，王言秘密，尚书是正式根本，人物规矩却多用虚例，恐怕不能尽全选横见之理，希望有所改革，稍微清理其选官。第二年，中书令杜正伦也说到入流人多是政治的弊端，高宗派刘祥道与杜正伦详细商议此事，当时公卿以下害怕改革，事情最终没有实行。刘祥道不久因修理的功劳晋封阳城县侯，显庆4年升任刑部尚书，每次审理大案必定叹息多次，上奏判决那天为此2天不进食。龙朔元年暂代检校蒲州刺史，龙朔3年兼检校雍州长史，不久升任右相。刘祥道性格谨慎，担任宰相后身怀忧惧，多次自陈年老多病，请求退任闲职，不久转任司礼太常博，罢免至正事。麟德2年将要举行泰山封禅，有关部门商议依照旧礼，都以太常卿为亚县，光禄卿为中县。刘祥道反驳说，过去在三代六卿未重，所以能辅佐祭祀，汉魏以来权力归于台省，九卿都是常博的属官，现在登封大礼不以八座行事，而用九卿，岂不是训虚名而忘实事吗？高宗听从他的建议，最终以司徒徐王李元礼为亚县，刘祥道为中县。事情结束后晋爵广平郡公。乾封元年又上表请求退休，皇帝下诏优待加授金子光禄大夫，允许退休。当年去世，享年71岁，追赠幽州都督，谥号为宣。儿子刘其贤继承爵位。刘其贤起初从侍御史出任晋州司马，高宗听说他正直，很礼待他。当时将军史兴宗曾跟随皇帝在院中打猎，于是说晋州出产好药鹰，刘其贤现任司马，请让他捕捉。皇帝说，刘其贤难道是寻找药鹰的人吗？你为何这样对待他？于是作罢。刘其贤后来避章怀太子名讳，改名刘景仙。永淳年间多次升迁后任黄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武则天临朝代替裴炎任侍中，等到裴炎被下狱，刘景仙与凤阁侍郎胡元范直言辨明裴炎没有谋反，武则天非常愤怒。裴炎被处死后，刘景仙被贬为蒲州刺史， 还未到任，又贬授吉州长史。永昌年间被酷吏陷害，关押在监狱，自缢而死，并且抄没他的家产。刘景先自祖父、父亲三代都担任两省侍郎及掌管选官，又有叔父吏部郎中刘英道、堂弟礼部侍郎刘令直等八人，前后任吏部郎中员外，有唐以来无人能比。李敬玄是亳州谯县人，父亲李孝杰曾任古州长史。敬玄博览群书，尤其精通武理。贞观末年，高宗当时在东宫，马周举荐他，被召入崇贤馆，同时参与试读，还借阅御书来读。敬玄虽然风度严峻，有不可侵犯的神色，但勤于拜访请托，不避寒暑，马周和许敬宗等人都推荐赞誉他。乾封初年，历任西台舍人、弘文馆学士。总章二年，多次转任西台侍郎，兼任太子右中户，同东西台三品，兼检校司、列少常博。当时员外郎张仁一有处理政务的才能，竟选把曹氏委托给他。仁一开始编造信吏、修改状样、权力等程式，处理事务勤劳，最终因心病去世。竟选沿袭仁一的方法，主持选拔多年，全选宗理有序。自永徽以后，候选人数增多，担任此职的人很少听说称职。等到竞选掌管选拔，天下称赞他的能力。参与选拔的人每年有10000多人，每次在街市上见到他们，没有不知道他们姓名的。那些被放选有申诉的人，他就当场口述他们的书判错误以及自身负累，几乎没有差错。当时人都佩服他记忆力强，没有人敢欺骗他。候选人有杭州参军徐太玄，当初在任时，同僚张惠因贪赃被判死刑，太玄可怜他母亲年老，就亲自到狱中自陈，与张惠共同接受赃物。张惠赃物数量少，于是得以免死，太玄也因此被免官，10多年没有调任。敬玄知道后大为嗟叹赞赏，提拔他任郑州司公参军，太玄由此知名，后来官至秘书少监，身亡师，以德性被当时人敬重。敬玄的鉴赏力大多像这样。咸亨二年，授中书侍郎，其余职务依旧。三年，加迎亲光禄大夫，行吏部侍郎，依旧兼任太子右庶子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四年，兼修国史。上元二年，拜吏部尚书，仍依旧兼任太子左庶子，兼修国史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敬玄长期担任选部职务，很多人依附他。前后三次娶妻都是山东士族，又与赵郡李氏合谱，所以台省要职大多是他的同族婚姻之家。高宗知道后不高兴，但仍然不公开他的过错。宜凤元年，代替刘仁轨为中书令。调入二年，吐蕃入侵，仁轨先前与敬玄不和，于是奏请敬玄镇守西边。敬玄自认为向来不是边将之才，坚决推辞。高宗对他说，仁轨如果需要镇，朕就亲自前往，你不能推辞。最终以敬玄为桃河道大总管，兼安抚大使，仍检校善州都督，率兵抵御吐蕃。等到将要交战，副将工部尚书刘审礼率先锋出击。敬玄听说贼兵到来，狼狈退走。审礼既无后续救援，于是战死阵中。不久有诏命刘敬玄在善州防御，敬玄多次上表称病，请求回京治疗，得到允许。入见后查验病情不重，高宗则被他欺诈妄为，又累积他前后的过失，贬授衡州刺史，逐渐升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永淳元年去世，终年68岁，追赠兖州都督。撰有理论60卷，政论3卷，文集30卷。儿子思冲，神龙初年历任工部侍郎，左羽林军将军，跟随节敏太子诛杀武三思，事败被杀，家产被即没。敬玄的弟弟袁素也有为官才能，起初任武德令。当时怀州刺史李文简将要调征金银制造长满尊敬县，百姓备受困扰，官吏没有敢异议的。袁素直言坚持反对，文简于是减少规制，用自己的家财制造。延载元年，从文昌左丞升任凤阁侍郎、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加迎亲光禄大夫。万岁通天二年，因与洛州陆氏参军祁连耀交往牵连，被武义宗陷害被杀，神龙初年平反昭雪。李义衍 是魏州昌乐人，常州刺史玄道的族孙。他的祖先从陇西迁徙到山东，世代为祝姓。父亲玄德曾任隐逃令，一眼年轻时考中进士，多次补任太原尉。当时李继为滨州都督，辽蜀都望风畏惧，一眼独自在庭上舌辩是非，李继很礼遇他。一眼在麟德年间任白水令，有能干的声誉，被授司行员外郎。上元年间多次升任中书侍郎，又授太子右庶子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当时天后参与预知国政，高宗曾想下诏令天后代理国事，一言与中书令郝处俊坚决见争，认为不可，事情最终搁置。一眼身高八尺，博学多识，高宗没有询问，言论都切直。张怀太子被废时，高宗未免东宫官员全部赦免罪过，令恢复职位。庶子薛元超等人都舞蹈谢恩，一眼独自认罪流泪，当时舆论赞美他。一眼的住宅没有正寝，弟弟易经任司公参军，于是买了糖才送去。等到易经来探视，一眼对他说，我作为国相，难道不心怀惭愧？在营建美宅是加速我的灾祸，这难道是爱我的意思吗？易经说，凡人担任城卫就营建宅地，兄长官高禄重，难道应该卑陋而破镜下属吗？一眼说，事情难以完全如愿，器物不能两全，既居高位又扩建房屋，如果没有美德必定遭受灾祸。我不是不想，是害怕获罪。最终没有营建，那些木材被久雨腐蚀而废弃了。一眼后来改葬父母，让旧家迁移旧坟。高宗知道后生气地说，怎能因为身居枢要就欺凌外家，此人不可再主持政务。一眼听说后心中不安，以族籍上书请求退休，于是被授迎亲光禄大夫，准许退休。将要回东都田里，公卿以下在通化门外践行，当时人把他比作汉代的舒广、舒寿。垂拱初年被启用为怀州刺史。一眼自认为失去则天心意，恐怕祸及自身，坚决辞谢不受职。四年在家中去世。一眼的从祖弟奕琛永淳初年任雍州长史。当时官府大饥荒，高宗命平民分散到商邓一带寻找食物。奕琛恐怕百姓流转，因此不返回，坚决建征。因此触犯旨意，出任凉州都督，转任齐州刺史，被称为凉吏，死于任上。高宗时期的宰相还有孙楚约、乐燕伟、赵仁本，都有名声事迹。孙楚约是汝州夹城人，贞观年间任齐王李佑的继室。李佑丧失德性，楚约多次上书劝谏。李佑被诛后，太宗亲自检查他家的文书，得到楚约的谏书，非常嗟叹赞赏，多次转任中书舍人。那年中书令杜正伦上奏请求再授一舍人，与楚约共同之至告。高宗说，楚约一人足以办理我的事务，何必需要多人。楚约因参与修撰太宗实录完成，赐物700段。三次升任中书侍郎，与李继、许敬宗共同之国政。不久避中宫会，改名茂道，因事降职为司礼少常伯。显庆年间拜少司丞，因年老有病请求退休，得到允许，不久去世。儿子孙权睿宗时任左羽林大将军，征讨契丹时战死。乐燕伟是雍州长安人，显庆年间任给侍中。当时已故侍中刘季的儿子到朝廷上言，刘季在贞观末年被褚遂良诬陷枉死，称冤请求昭雪，中书侍郎李义府又帮助他。高宗以此询问近臣，众人迎合义府旨意，都说刘季冤枉。燕伟独自进言说，刘季是大臣，举动必须合乎法度，君主暂时身体不适，怎能就打算辜负国家？先朝所责罚并非不当，况且国君没有错误的举动，如果昭雪刘季的罪过，难道可以说先帝用刑不当吗？高宗认为他的话正确，于是搁置了此事。燕伟不久遭逢丧事，启用为唐州刺史。等到入朝辞行，高宗记起他直言，又拜东台舍人，多次升任西台侍郎，同东西台三品。乾封元年代替刘仁轨为大司县，官名恢复旧制，改为御史大夫。上元三年去世，追赠秦州都督。永昌年间 因儿子司会显贵，重赠扬州大都督。司会则天时官至鸾台侍郎，兼检校天官尚书，同凤阁鸾台三品，被酷吏杀害。赵仁本是陕州河北人，贞观年间多次转任殿中侍御史。自从义宁以来，赵赤都亲手抄录，遇到事情都暗中记住，很被当时人佩服。恰逢有敕命派一御史远行出使，同僚互相推脱，仁本越过次序请求前往，对致书侍御史马周说，享受君主俸禄，要为君主的事而死，即使跋涉艰险也不敢推辞。等到回来，事情又符合旨意，被提升为吏部员外郎。乾丰年间历任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，不久转任司列少常伯，知政事如故。当时许敬宗为右相，很依仗权势，仁本拒绝他的请托，于是被敬宗陷害，不久受尚书左丞，罢至政事。咸亨初年去世于任上。使臣评论说，崔卢几位公卿都因忠诚清廉文采德性达到枢要地位，恭敬谨慎不懈怠，以保全名位，确实是所谓持盈守成太平时代的君子。然而敬玄提拔太玄，可以说是能举荐善人了，一眼让木材腐烂而不营建宅地，可以说有俭德了。燕尾独自遏制奸臣，仁本请求担当元始，最终升任辅相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赞语说，卢刘两族累代明清，二李二乐都号称公正清廉，独立抗拒权臣，不营建美宅，以此辅佐朝政，无愧于德性声誉。